上個星期咧 ，Pastor Mark 同大家講到個題目係咩啊？有 point 嘅人生，哦，好，咁真係好啊，感恩啊！你哋大家都記住 Pastor Mark 講嘅道喎。咁今日咧，我同大家講嘅講題咧，就係、是、都係跟從翻睿意跟隨呢一個嘅系列。不過咧，就係、是、題目就係有 point 嘅 IG。我想問下大家，有邊個知唔知 IG 係乜嘢？IG 是什么 ?Instagram。那有没有人是没有 Instagram 的？有啊。可能不是太年轻啊你们。那呢很多人都有 Instagram 了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对 Instagram 的认识呢是有多少、啊。大家知不知道 Instagram 这个字是为什么、啊、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Instant。嘅啊一個嘅即時嘅相機同埋電報嘅意思，咁咧就係 Instagram 嘅混合體嚟嘅喎呢個。Instagram 咧喺2012年開始，咁咧佢喺兩年之後咧已經超過4000万嘅用戶，去到2020年咧已經有20億喎，哇好犀利喎，好多喎嚇。Facebook 咧就住 Instagram 咧，佢就做咗一個統計。佢話咧有63% 嘅用户咧係將 Instagram 係 post 去展示你自己嘅生活嘅，係俾人哋睇佢嘅生活係啲咩嘛？如果佢唔想俾人睇，佢都唔會 post 上去啦，係咪？咁而72% 咧就係、是、每個月都有 post 一啲嘅video 啊或者相片上去嘅。咁至於咧，下邊嗰個90% 咧就每日使用喎。咁或者你問點解72% 係每月 post， 但係點解會90% 每日使用呢？原來好多人咧唔 post 嘢，但係上去睇嘢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有90% 嘅人咧係每日都會去開嗰個 Instagram 噶喎。哇，都幾犀利係咪啊？我想問大家啦，大家都話有 Instagram， 我相信大家都 post 過嘢上去 Instagram。咁我唔知大家 post 一啲乜嘢嘢上去咧？咁當然係一啲想俾人知嘅嘢啦，係咪啊？唔會 post 一啲唔想俾人知嘅嘢啊嘛！你一撳個掣，已經全世界都可以睇到啦。咁相信大家咧都係 post 一啲係想人哋知，甚至係想俾呢個世界啲人知道嘅嘢。我想問大家，大家 post 嘅嘢係有冇 point 嘅咧？有冇意思嘅咧？Instagram 就好似我哋一个行事为人咁样样，我哋系展示一啲咩嘢俾呢一个世界，俾周围嘅人睇咧？我哋会唔会喺教会就一个面孔，翻到屋企另外一个面孔，再喺社会就即系包括我哋嘅朋友啊、工作嘅地点啊，又系另外一个面孔，会唔会咁样咧？我今天想跟大家看一段经文，就是以弗所书4:17-24。我想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去读这一段经文。我们一起大声读一下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失心行事，他们心底昏迷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好感谢你，我们一起的可以在这里敬拜你，好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，有你给我们的教导。主啊，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，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去运行，叫你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明白， 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垂听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 请坐。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当时教会的信徒，当时是有外邦人有犹太人的，而有些人信了主之后，他仍然都是脱离不了以前一些坏的习惯。今天这段经文呢，保罗呢就是去提醒这些信徒不要再好像未信的时候那样，信了主之后呢就应该呢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段经文呢我就将它分开做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旧人，第二个部分就是新人，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脱旧迎新的窍门。首先呢我们就看看旧人先了。首先读了啦，咁佢第一开头第十七节咧，保罗就话所以，所以系咩意思啊？所以就即系话下边讲嘅嘢就系上边嘅原因。咁保罗咧喺上文讲咗啲咩嘢咧？佢其实喺第一节嗰度已经话咗俾我哋听，我们行事为人系应当要蒙召嘅恩相称，圣灵咧就俾咗我哋合而为一嘅心啦，同埋俾咗我哋各样嘅恩赐去建立教会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不应该再好像一些 未信的人，好像一些外邦人这样。还有他跟着下来呢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，他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就是说下面他说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在照着主耶稣的意思去说的，叫当时的信徒不要再似未信的人去好像行一些虚妄的心行事。虚妄意思呢就是虚空，漫无目的的，毫无指望的，不认识神的人，人生是没有方向的，生活没有目标，没有盼望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相反，相信神的人，神的人就不同了，我们呢有目标的嘛，我们每天都为主而活的嘛，我们有盼望的嘛，即使我们人生我们遇到有困难都好，但我们深信什么？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大家想想，如果呢永生是很长的，如果我们今天所受的难处只不过是一小小点，跟永恒相比根本是非常之微不足道，因为我们有这个的盼望。好了，保罗说这班不信的外邦人，他们心地昏昧，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是被这个黑暗的世界所蒙蔽，他们不分是非黑白，不分轻重，他们只是想到今生，他们不会想到来生是怎样，他们不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又是他不认识神咯。先知以赛亚，他在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那里，他怎样去形容这些人啊？他说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怎样啊？真是黑白不分咯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真光。所以他们就跟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。几时人类开始同神的生命隔绝呢？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那个的果子之后，罪就入了世界，从此人类就同神的生命隔绝了。唯有藉着相信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再次的去同神去和好。所以不信那些人，他们仍然是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。因为这样，他们对神的事就毫无，即是很无知这样，是甚至他们是不想知道。人呢本来呢其实是藉着神所做之物，就好像刚才呢唱过首诗歌这样，我们 suppose 就应该知道有神的，但是他们偏偏是心里刚硬。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嗰度话：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嘅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系咩意思啊？我哋睇到呢一个宇宙万物，我哋睇到神嘅创造。大家谂下，呢个宇宙咁多个行星运行咗咁多年，有冇撞过？有冇出错过啊？我哋全世界咁多人，每日喺度呼吸。有没有没有空气，不够空气给我们呼吸、啊、我们甚至人体，我们每一个部分，即使很小的毛发，都是有它存在的价值，全部呢都是运行得正常。背后如果不是有一个创造者，怎会是这样呢？但是有很多人，他是故意的不知道，故意的是当看不到，他们心里面是麻木光硬，他们刻意的去否认神的存在。这些人他们的良心就丧尽。良心本来呢是个人道德方面呢是要来、就是、做一个最大的约束力的。因为呢如果呢当人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啦，还有呢或者一些亏心事，通常呢都会受到良心的责备的嘛。但是良心丧尽的人呢，他们就是因为经常他们已经违背了他那个良心的警告了，他们已经麻木了，已经失去了这个的作用了，他的良心。去到这样的地步，这些人就会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他们只是会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择手段的去达到目的。他们因为贪心，所以呢就做出种种的不好的事。就好像最近这几个星期，我想闹到满城风雨的，还有呢令人情绪不安的蔡天凤碎尸案，是吧？其实大家都即听到都无管动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那些被告啊，杀人那些人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就是根本他们已经是没有良心，他们放纵他的私欲，他们因为贪心，贪一时的钱财的利益，就是做出这些这么残忍的事。即使他们被人拘捕，他们还不知错，他们呢仍然都不合作。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就这个不好像 OK， 他们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虚妄行事，心地昏昧，与神隔绝，无知心硬，良心丧尽，放纵私欲，贪行污秽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二部分，新人又是怎样样呢？廿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保罗说呢，新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，所以呢我们信了的人呢是有神的形象的。在哥罗西书三章九至十节，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，能够充分认识主。咁咧，仲有新人咧系有真理嘅仁义嘅。真理系指神嘅道啦，神嘅教导，神嘅话语。仁义咧就系公义、公正、正直。真理嘅仁义咧就即系话喺神嘅教导之下、神嘅法则之下嘅仁义。真理的仁义不是世界的公义，是圣经讲的公义。另外呢，新人呢是要有真理的圣洁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要圣洁。这里呢圣洁的标准呢是神的标准，是圣经的标准，不是世界的标准。这个世界呢，他可能认为我们如果没有犯法啦，没有做坏事啊，那就叫做好的了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我们凡向弟兄发怒 或者見到異性有淫念，就是犯罪了。即是說你不是沒有做就可以了，你想都不想都是犯罪的。譬如呢，現在這個世代有多人都認為同居是沒有問題的，同性戀合法化的等等，這些在聖經的裏面，在真理的裏面，這些全部都是罪，這些就是真理的聖潔。所以在這個世界，在這個世界上來說，如果是對的東西，不代表聖經裏面說是對的。其實保羅在這個24節之後都用了很多的篇幅去講到一些新人新生活的法則的。我相信其他牧者會跟住落嚟嗰幾個禮拜會講更多呢一方面。我今日就講到第24節呢度嘅啫。好啦，講完新人舊人係咁樣樣啦。咁究竟脱舊迎新呢個竅門喺邊度咧？咁20節嗰度至23節就話俾我哋聽啦。佢話：你們學了基督，卻不是這樣。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，領了他的教，學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。這舊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漸漸變壞的，又要將你們的心智改換一新。我曾經去探過一個很落後的農村的一個孤兒院。咁孤兒院就梗係好多孤兒啦。咁而呢一間孤兒院咧，就非常之缺乏物資嘅。咁所以啲孤兒咧，見到佢哋咧，就成日咧都喺個孤兒院側跟咧嗰笪泥地嗰度咧，就周地躝、周地爬，喺度玩、跑、喺度食、喺度甚至瞓覺。佢哋有多時候咧就揸住啲嘢食，咁啊就喺度趴喺個地下度搞噶啦。咁甚至喺地下度執嗰啲嘢食。有一次，有一對有錢的夫婦，他們沒有小孩的，他覺得錢他們有了，但好像少了一些東西。那他就想到就去這個孤兒院那裡去領養一個女仔回來。那從那天開始，這個孤兒就有了一個新的身份，他不再是孤兒了，他已經是成為一個有父母的女兒。这一对父母呢，带这个女仔回家，跟她洗干净的身，换了新衣服，她自己有自己的房间，有很多玩具。这个孤儿转瞬一刹那间就变成一个有钱女了。但是这个女仔可能已经惯了在孤儿院里面的生活，即使她去到这个有钱的家庭里面，她仍然看到有泥地她就会打滚，她仍然都是在個泥地那裡執東西吃，她仍然都成日去趴在那裡睡覺。那這個父母呢就很惆悵了，那你怎可以容許個小孩成日在那裡躝的呢？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因為即使她有這個身份，她不是一時間呢她就脫離到這個身份，所以她成日都活回在她舊有那個的生活的方式那裡。那我們又怎樣呢？我們信了主之後，神给了一个神儿女的身份，我们圣经去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个孤儿这样，仍然去活在旧有那些的生活的方式当中呢？旧人和新人最大的分别就是一个信一个不信。经文说学了基督，我们是要先信才能够学的，这个次序是不会倒转的。因为我们信了，领受了神儿女的身份，我们才能够去学像基督的。连主耶稣他都说，你们要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就好像这个孤儿一样，他先要被领养，得到这个女儿的身份，她才能够去学习做这个有钱家庭的女儿，是吧？如果她没有被领养，她没什么必要要学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学像基督呢？经文跟着就告诉我们，要听过他的道，这个就是知道的，知道的层面。如果未听，我们又怎么知道呢？未知，我们又怎么学呢？我们可以从哪里去听神的道啊？每日崇拜啦， 參加主日學啦、查經啦，又或者門徒訓練啦。咁陣間我哋會有個 video 播俾大家睇啦。教會亦都有門徒嘅訓練啦。仲有，我哋唔係淨係單單係從我哋耳朵嗰度聽，我哋自己去讀經嘅時候、靈修嘅時候，神係可以藉住佢嘅話語去同我哋講嘢。我哋就好似個孤兒咁樣樣咧，佢點樣樣能夠知道有錢人嘅生活係點咧？佢就係靠呢一個父母去話俾佢聽。佢父母同佢講：食飯咧應該要坐喺度食嘅，唔喺個地下度噶。瞓覺應該張牀度瞓嘅，唔喺個泥地度打滾嘅，係嘛？出街要有禮貌等等。所以我哋要學像基督，我哋就需要去聽神嘅道，我哋就需要去認識神嘅話語，我哋就需要去讀多啲神嘅話語。再落嚟咧，跟住就係要領主嘅教，這個咧就係信個層面啦。知道，跟住我哋仲要去領受、相信。聖經嗰度話，信道係從聽道而嚟嘅，聽咗之後就係頭腦知識啦，然後下一步咧就要進入個心嗰度，我哋要領受、相信，唔能夠停喺頭嗰度。我哋是需要接受相信，先至能够可以落到下一步去行出嚟。这个细路女如果佢唔听佢爸爸妈妈教嘅，佢爸爸妈妈叫佢坐到食饭，佢系都唔听嘅话，佢唔接受，佢唔相信嘅话，佢一样系学唔到嘅。最后咧，呢度咧就学主嘅道啦，就系要行出嚟。有咗知识，接受咗，相信咗，就需要努力嘅去行出嚟，照主耶稣嘅教导而去做。当神的话语、真理去充满我们的时候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就能够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样式。保罗呢，这里用了脱去和穿上这两个名词，就好像我们除衫、着衫样。那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呢是要真的将旧人是掉咗去、除咗去嘅，我哋唔系冚上面嘅，直情系要除咗去，要改换一身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嘅恶行。下边嗰节经文，头先都读过噶啦。咁咧就系话，我哋系要靠住圣灵，我哋系要渐渐更新嘅。我们靠着圣灵将我们这个旧我去除去，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我们是需要放低我们的自己，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学习神的教导，跟神建立关系，我们才能够渐渐更新。好像这个孤儿这样，这对是经过这对夫妇教导之下，他慢慢就可以脱离他这个孤儿的生活的一个的形象，去学做一个有钱女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实例，是作为我今天一个的总结。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圈子里面，都是环绕在这三个不同的范畴里面。教会、家庭，家庭是我们的直属家庭，社会，这个包括工作、朋友和其他所接触到的人。第一个例子呢是跟家庭有关的。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搬过屋啊？有啊。有没有人搬屋呢？去找屋呢，要即是怎么去找什么屋，是要找一下有没有好学校的。有没有看看好，有没有好学校的区啊？有没有人找教会去看看有没有好的儿童事工啊？咁可能大家都後生啦，咁就有好多人都係即係揾教會都係為咗仔女啦，有好嘅兒童事工，呢啲都係好正常、好正常嘅事。我自己之前咧，亦都曾經係有咁嘅去諗法嘅嚇。咁咧喺我讀神學嗰陣時候咧，又唔喐咯。在我读神学的时候，其中一科叫做 是研究北美华人教会的事工。我们参与了一项研究，就是两文三语华人教会下一代的流失的研究。两文三语就好像我们教会两种文字三种语言的教会。他们有一个研究， 其實咧，好多學者咧對都已經係為著呢一個課題咧，係做咗好多嘅問卷，同埋其實而家都喺度不斷嘅研究嘅當中。咁而當其時咧，我哋有一個嘅研究出嚟咧，咁就睇到原來北美環教會中長大嘅細路仔啊，佢哋去到成年人嘅階段離開教會嘅比率係不斷增加。2014年嘅59%，到2017年嘅75%，到2020年嘅80-90%，係好犀利嘅一個問題。當中當然有好多嘅原因啦，譬如可能社會嘅問題啦，教會嘅架構上面嘅問題啦。但係咧，令我最驚訝嘅就係我哋成班學員咧都好驚訝嘅一個結果嚇。咁咧就係話偽君子。問卷當中咧，啲年青人佢哋放棄信仰。他们就说他们父母是伪君子，因为父母见到父母在教会是一个面孔，在家庭一个面孔，在社会一个面孔，他们觉得很混淆。作为父母，我们有很多时候想着找一间好学校给我们的子女，找一间好教会给我们子女去参加，这样就会好的了。但其实原来家庭父母是对子女的成长是影响最大最大。按时间计算，细路仔面对父母的时间是最多的，其次是学校，教会就再其次更少。其实去找好学校，去找好教会是对的，但是作为父母，有没有活出圣经的教导，表里一致？俗语说身教好的研究是比任何东西更加重要。其实我知道是不容易做的，有哪个没在家里发过脾气骂过人呢？我自己也有发过脾气，有些人甚至觉得家是很安全的，是可以活出他们真我的地方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所活出的真我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呢？我们所活出的真我会不会是我们的老我？会不会是一路影响着我们下一代，还有伤害着我们的家人的呢？我们作为父母，我们会不会是给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呢？第二个的例子就是在社会的层面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，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加可怕。其实我听过很多次，尤其是呢去跟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多人就说我不信了，因为呢我公司的同事呢去做的事不择手段，他呢比不信的人更差。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，就是因为基督徒有很差的行为表现。其实现在在这个歪曲拨谋的社会里面，道德观念沦亡，其实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，持守信仰实在是不容易。盼望我们一起可以彼此鼓励，彼此提醒，去靠着圣灵的能力持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。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4:1那里说，叫我们要既然蒙召就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的所行要和我们的所事相配，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要和我们的身份要相配。大家都知道这件是龙袍，是吗？也都听到有人说什么穿起龙袍不像太子。我们有没有穿起救恩那个的义袍，清义的义，义袍却不像一个基督徒呢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行为表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Instagram， 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在社会里面，我们所 post 出来给人看，我们所表现给人看，究竟有没有 point 的呢？有没有意思的呢？我们 post 出来的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，是绊倒人，还是做盐做光的去建立人呢？这个是我们很值得去反思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很感谢你真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很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知道不是我们的好处，而是神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。很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的教导。主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都能够去除掉我们的旧人，去穿上新人。主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真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证，而不是绊倒人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无论在社会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，都能够活出主耶稣给我们的样式，都和我们的身份是相配。主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垂听我们的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